上官名义和行政中心，下面是内容提要。
起诉相关人案将于4月14日继续在美国联邦法庭开庭。
美国黑人静坐请愿，要求释放李长春。
台湾少了公权控告香港政府不当。
江志吉等迫害王立军母子在国内的亲戚。
上周又获知简明访问公权在中国被迫害记者。
上海第二军大学政治把手迫害两公职员。
下面是详细内容。2003年的4月14号，起诉江泽民案的原告律师将回答今年1月13号的调查庭提问，以确认陈述符合伊利诺伊州的准则。
在江泽民2002年10月访问美国期间，受迫害的法轮功起源及亲属以灭绝种类罪等将其告上美国联邦地区法庭。除灭绝种类罪之外呢，在此同一起诉案中，江泽民和610办公室还被指控策划并与他人共同谋划剥夺在美国的许多人的民事权利。
是，而且为了配合和支持在中国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被告把他们迫害和威胁法轮功学的活动延伸到了美国，这违反了美国法律42 U.S.C. 1985。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美国的法轮功学程丹博士，下面请看来自芝加哥的报道。
自从去年10月份你们在北一州法庭起诉了原中共国家主席和总书记江泽民之后呢，我们电视台也一直在追踪报道这件事情，大家一直十分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案件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我们这边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已经进行了两次的会谈，那么会谈呢讨论到那个这个法律程序的很多细节问题，我们一直向法庭在不断的提供证据。那么证据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这个江泽民及610迫害法轮功的这方面的证据，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法律程序上我们走得非常完备这方面的证据。这个我想要指出的就是被告是江泽民和610，那么江泽民呢不是作为国家主席被告的，他是作为610的头目被告的。610是在他直接授意下成立的，他的目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法轮功，和当年盖世太保的这个作用一样。那么这个他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里头，那个大量的抓捕法轮功的学员，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有很多人无家可归。那么这个据不完全的记载报道，据不完全的报道，光折磨致死的就有600多人。这个呢在西方的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报告里头有大量的报道。
那么你们在美国告一个中共的现任领导人，那么这个案件呢究竟是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还是说只是一种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的案子，那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所犯下的罪行，胜过历史上任何一场迫害，他的罪行之严重，在美国的法庭上是可以审判他的。美国呢有2条法案，一个叫酷刑受害者赔偿法，还有一个叫外国侵权者赔偿法。那么这2条法案呢就是规定，如果在美国以外的领土上犯了这2条罪，在美国也可以审理这样的案子。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呢，一般情况下是有豁免权的，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他所犯下的罪行属于群体灭杀罪，违反人类罪，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即使是国家元首也没有豁免权。而且呢今天他已经不是元首了，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就至少说这个案子在法律上你们在美国告中共的领导人是合法的。
对，法律上有足够的依据。
那么我想虽然他现在不是国家主席了，那么他毕竟还是军委主席，也是一个也是中共的领导人。那么那我想这个案件对你们来讲一定有很多的挑战，那么你们所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呢，情况非常严重。那么由于中国那方面的封锁呢，有很多证据我们拿不到，但是就现在我们能够拿到的证据也足以证明，就是说他犯下了这样的滔天罪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了。
那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江泽民至今江泽民一方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如果他继续还不仍然不做出回应的话，那么你们下一步将是怎么个情况？
如果他不回应呢，在法律上有一条叫做可以做一个缺席审判，就是他在不回应不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审判他，那么我们将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所犯下的罪行。另外呢，就是人权组织他们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的报告也将成为证据，那么在他缺席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审判。
那你认为最终的这个结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我们会胜诉。
那么胜诉以后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赔偿，或者是说江泽民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如果你们胜诉了以后？
我想如果胜诉的话，对全世界的法轮功的学员会是一个鼓舞，而且呢对全世界的人民来说也是一个鼓舞，因为犯下的这样的罪行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他是对真善忍这样一个人类共同准则的迫害，那么他违反的是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民共同认同的一种原则，所以这种罪行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他的审判呢，对全世界的人民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好，今天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
4月2日至7日，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办公楼前，九名黑人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为期五天的静坐，呼吁关注并营救在中国被关押的美国公民李香春医生。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4月9号于台大校友会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法轮功学员已经聘请律师，对香港入境处在今年2月期间违法强制拘留并且遣返台湾法轮功近80名学员提出控诉，他们要求香港法院判处港府负有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这是台湾人民第一次控告香港政府违法侵犯人权。
在2001年，我们有同修进香港参加类似的活动，被拦下来。2002年，我们有同修去香港参加活动，也被拦下来。每一次的人数呢，都是几十人。这对香港这个号称自由法治的一个自由市、自由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羞耻。
遭遣返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朱婉琪、廖小兰、张振宇夫妇以及香港法轮功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已在4月4号委任香港人权律师 Paul Harris 将女学员受伤和入境官员处理不当的相关证物和诉状递交香港法院控告香港政府。
四位原告要求香港法院宣布：第一，港府入境处强行遣返的行政决定违法；第二，遣返过程中所使用之暴力手段违法；第三，对这四名原告的非法拘留，包括对其中两人所使用的暴力，应判处港府负有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台湾公民选择以诉讼方式对港府的违法行为表示抗议，是希望香港法院能秉持人权法治来谴责及弥补港府行政部门的非法错误。
明网消息，4月10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女士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请愿，呼吁加拿大各界人士营救其在国内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的亲属。
王玉芝告诉记者，她的家人呢并不修炼法轮功，仅仅是因为她本人在国外向国际社会讲述她在国内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向海外法庭起诉江泽民，那么江氏集团呢就实行株连九族，对其家人实行报复和迫害。现在呢，他的弟弟王成元、姐姐王春玉和妹妹王玉香均被秘密关押，哥哥呢也被监控，失去自由。
王玉芝在抵达加拿大之前，因为坚持信仰，在中国遭到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曾经三次被非法关押。期间，王玉芝女士曾经绝食抗议当局的迫害，后来由加拿大政府成功的营救。
Thank you.
慧网消息，上周又获知九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致死，
他们分别是河南省周口市的李俊臣、湖南岳阳的肖桂英、天津的李淑敏、四川省南充市的李建侯、广东茂名的杨成、辽宁抚顺的李英、哈尔滨平方区的杨斌、四川彭州的周碧如。其中肖桂英、李淑敏、李英和周碧如均为女性。
据不完全统计呢，到今天为止，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数已经上升至654人。此外呢，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消息说，法轮功学员张立斌、崔秀云、张桂珍在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目前生命垂危。
明网4月12号报道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记录。
第二军医大学保卫处沈新明等人在2001年3月非法绑架了该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关押在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部门警学员招待所。他们呢还派士兵在走廊处设立桌子等障碍物，所有探视人员呢都受到控制，家人的探访也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之后呢，他们又将部分法轮功学员送至北京进行洗脑迫害。
据目击者称，一名姓李的老人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目光呆滞，神情憔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还逼迫所有的人必须表态，从校首长到普通官兵到处做报告，要求学生写思想汇报，人人都必须写。
沈新明的住宅电话是021-2507-2872，第二军医大学保卫处的电话是021-2507-0131。
感谢您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